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也青春，青春也经典》，我是陈慧慧。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他即将出版他非常优秀而且算是他的代表作的小说《Fix》的第二集《Fix 二》，在春山出版。他是我的好朋友，也是《经典也青春》的常客。当我邀请他来上节目的时候，他说他选了一本书，他觉得我一定会喜欢。我相信这也是因为符合我们节目的这个青春这两个字啊。我看的那个书其实是我之前在读部的时候签下来的作品，在重看的时候特别留意到有一句里面有他写的玫瑰色的人生啊。高中生活就要有玫瑰色的人生，那意思是说是光明的未来，洋溢着这个喜悦，好，然后希望。这是沃夫送给我的祝福、啊、是哪一本书呢？
这个是米泽最近的冰果、古籍研究社系列的第一本。
嗯，你觉得我一定会喜欢，那你喜欢它的地方呢是哪些？
是因为主角相当的灰色
哎，很棒哎，这个设定
是我是不是应该跟大家打招呼？
好，沃夫好。
好，辉辉好，大家好。
嗯，
冰果的主角算是主角，因为第一人称主述的这个带动剧情的角色叫折木丰太郎，然后他是一个自称很节能的人。
嗯，
节省能量的节能，但他不是节约能源，他的节能是节省自己的耗能
力气。
对对，他的座右铭就是这个，该做的事赶快做，不该做的事不要做，这样听起来好像很废话，但事实上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是要做这个事其实是相当的困难，尤其在青春期的时候，其实你不知道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而且某个方面来讲，那个时候应该是尽量去尝试各种可能的时候。青春期一直是一个奠定大家，所以我们要脱离幼童的时期，然后要进入一个社会化的这个成年的状况，中间最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候，就是搞清楚自己是怎么样的人，然后跟以后我打算怎么样过日子，是那个阶段很重要的事。但是绝大多数的人，可能包括我自己在内，在那个阶段有没有把这个事做好，其实都很难说。
嗯，我觉得作者米泽慧信很厉害、他选择这个作为切入点是非常 touch 到很多高中生，他们自己也在一种彷徨当中。
我觉得米泽有趣的事情是，因为米泽刚开始进台湾的时候，他的作品呢、应该说他，我第一本看米泽最新的作品其实是算计。算计是一群人因为为了要赚钱被放在一个奇怪地下室里面的那种故事，就是困在一个固定的场景里面，然后互相要去计算，然后会有人死掉，然后互相猜忌，那样子的故事。那我没有不喜欢，那本写的还蛮好的，但是那个整个题材来说我并没有觉得非常的让我特别的惊艳，
比较像是更原主的一种比较温和版大逃杀的之类的。
对对， 类似那样子的东西。所以冰果当年就慧慧带进来的时候，其实我并没有读，我是很后来才重新读到它。对，那相当的后悔，就是我应该早点读这个书。然后这几年米泽的书我觉得在日本也得到非常好的评价，他这几年一直在得奖。黑牢城 我觉得是一本非常非常棒的新书。那回头看冰果啊，就是冰果这个名字本身是一个奇怪的名字，
冰果式的冰果。
对，冰果式的冰果，有一个草字头的果。那看这个名字你也不大就会觉得它是一个跟推理有关系的故事。但真的读的时候，它其实好像跟推理，也就是跟我们想象中的刻板印象中的推理也没有那么的相像，
就是要死很多人。
对，至少要有个看起来像案子 的东西。那冰果至少在第一集里面，它的所谓的谜团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日常。比日常之谜的我们认为的像北村薰那样子的作品就更日常。它的第一个谜团其实应该是主角折木丰太郎发现女主角千反田爱流知道自己的名字，但他不认识千反田爱流，所以他那个时候有迷惑了一下。这个其实真的相当日常的场景，就是有人认识你但是你不认识他。那但这个马上就解开，就是他想一想就知道两个人曾经有在某个课程上面一起出现过，所以千反田的记性很好，所以他理论上记得所有人的名字，这个很快就解开了。但是下一个问题是，那时候折木丰太郎会遇到千反田是因为他去古籍研究社的社办，然后 他借了钥匙开门进去，千反田大爷已经在里面，但是他要走的时候才发现，千反田才发现说，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他是被反锁在里面的，
因为钥匙只有一把，
因为钥匙只有一把，而且在折磨的手上，然后折磨是有开锁的那个动作的。所以这个事情其实老实说，如果我们在日常中谈到，可能也就是把它当成是，那反正刚才有人把我锁起来，大概就是这样子就过去了。但是因为千反田是一个好奇宝宝，他就一直很想要搞清楚，那折磨是一个会被他的热情所逼迫的人，对，所以这个不该做的事不要做的这个个性，有的时候就会被千反田打破，这样子他就必须要去推理出一个，或者是想一个千反田能够接受的解释，那这就会变成推理的，就是我必须要去找线索，搞清楚到底刚才是谁做了这个事情。那理论上在冰果的主线故事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事件，但它其实并不是一个案件，它是一个千反田小时候听过一句话，舅舅跟他讲过一句话，然后他听了就哭了，但他不知道舅舅到底跟他讲了什么，他想要把这件事情搞清楚。那这个已经过了很久的事情了，舅舅现在都已经失踪了，那千反田希望折磨可以帮他搞清楚这个事情，这听起来就有点趣味，但它其实并不是案件。那冰果里面的大大小小的谜团其实都这样，它就是发生在很日常的场景里面，它其实也没有很恐怖的东西，但它可能跟一个人如何看待自己是很有关系的，就包括我们刚提到的知道名字，知道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会被锁起来，然后或者是知道当初为什么舅舅到底说了什么让我变成我那个时候会突然哭出来，它总有一个原因，然后那个原因会影响到我，虽然已经遗忘，但它的确影响我这个人后来的成长。
嗯，
我觉得这个是冰果非常有趣的地方啦。那假设大家比较注意米泽在其他访谈里面提到的东西，会发现他这个系列就是古籍研究社这个系列的每一个谜团其实都几乎都是脱胎自古典谜团。
嗯，
就他其实因为米泽本身是一个推理作家，他读的古典推理非常之多，那他会从里面改装啊，或者是把它脱胎换骨变成一个非常日常的东西，读的时候不会有，你几乎不会直接想到说、啊、这个跟哪个古典谜团是有关系，但事实上后面是有其他另外的故事的，我觉得有的时候去看那个东西还蛮有趣的。
是，那如果再更往前推，就是千反田爱流为什么会去问，而且为什么会加入古籍研究社，其实是因为他舅舅的关系、嗯嗯、而折磨他之所以也是被迫的加入古籍
是因为
姐姐的关系、嗯、我觉得这个也是另外一个谜团那个谜团是解开青春的谜团，
是折磨的姐姐是一个比较奇妙的存在、
嗯、
就是大学生然后去周游列国，然后感觉上不知道做了什么奇怪的事情、嗯、都在大使馆里面，这样他都会一直在很关键的时候，不管是写信还是给折磨某些东西，会让剧情再往下推，其实在第二集也会出现这样子的状况。那千反田的舅舅比较奇妙一点，这个其实牵涉到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嗯、对，那舅舅其实是古籍研究社的算第一届的社长，所以千反田想要加入古籍研究社是因为他想要搞清楚舅舅当年到底怎么了，因为舅舅在高中没有念完就被退学了。那折磨本来是一个不想要参加任何社团活动的人，对，那个就是一个不该做的事，我们觉得不该做会耗能的事情，但是他考上高中之后，因为他的姐姐折磨工会也是同一所神山高中的学生，已经毕业了，那他从前就是古籍研究社的社员之一，然后他听说古籍研究社已经好像两年没有社员了，如果再下去就要废社了，所以他就写信回来跟弟弟说，你去加入古籍研究社挽救我的青春之类的，所以折磨就半推半就吧，就我觉得他对姐姐没什么抵抗力啦、
嗯、
然后他就去参加，所以这两个人就折磨跟千反田才会在那个社办的教室在那边见面，那个是故事的开始，这样。那其实我觉得离我们年长的人做的某些事情啊，不管是正确的指引还是某些忠固，我们在后面会，但我们最后要知道说到底舅舅当年说了什么，那是一个对人生的某些，他们经历过那个事情，所以他们经历过那段时间，所以他们希望对人生有一些反省，或者是有一些建议，不见得适合每个人，但的确会对后来的人造成某些或多或少的影响。
我觉得好的推理小说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它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个人的 日常的小事、嗯、可是事实上它会带到一个背后整个的时代的背景，
是
那人在时代背景中他扮演了什么角色，相当时候还是文学跟小说他扮演的作用、嗯、哈，就是他还是让我们更清晰的知道那段历史的原貌、
嗯、
而且是有血有肉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休息一下，我们来看看他的舅舅究竟发生什么事。欢迎回到经典也青春，青春也经典，我是陈慧慧。我们邀请到的领读人是Reemu 读墨电子书网站阅读最前线的总编辑，同时也是即将出版他的代表作小说 Fix 第二集的 Wolf。 他来到我们节目带来的这一本是他认为我会非常喜欢，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也很喜欢，他读起来轻松无负担，可是却有一种饱满的内涵跟力量。这本是米泽穗信的宾果，那他的谜最大的还是来自于其中设定的这个女孩千反田，她的舅舅高中退学，然后她失踪了，而且这是他加入古籍研究社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嗯、他碰到了这个男主人公这个折木奉太郎，觉得好像这个谜团可以解开、
嗯嗯、
是不是
因为折木奉太郎在刚开始的几个小的故事里面展现了，就如果我们用推理小说的常用的说法、嗯、就是他展现了推理的能力、啊
嗯、
所以千反田就觉得说好像这件事情是可以拜托他的，但是我觉得折木也相当的实际，他是说如果我们真的想得出什么那我一定会跟你讲，但是如果不行那就毕竟那是三十几年前的事情，那毫无就没有任何的线索可以像现在知道。那千反田的舅舅是在千反田的小时候跟他讲过某件事情，然后那件事情后来让就讲过某句话让千反田听了之后哭出来了，但是他记不起来那是什么话。那舅舅七年前也失踪了，在东南亚那一带失踪了，所以就日本的法律来看失踪七年之后你可以宣告他在法律上是死亡的，所以千反田的家里面跟舅舅姓关谷嘛，跟这个关谷家其实关系已经慢慢的疏远了，然后关谷家也希望就把舅舅当成是已经过世了，所以会帮他办葬礼。千反田是希望在这个葬礼之前他可以搞清楚到底当年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等于是等于好了向舅舅告别这样子，所以这个其实相当的一方面相当的个人啊，那一方面又觉得他似乎没有真的什么有什么线索，毕竟是一个个人的事，又是一个三十几年前到底舅舅在高中时候发生过什么事情的这个事，那似乎是非常难以真的去推理什么，就找到任何的线索去推理出来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回到到底为什么米泽穗信要让这些人加入一个叫古籍研究社的社团这件事情上面，因为折木奉太郎在加入的时候他搞不清楚这个社团是要干嘛、
嗯、
就是他的日文是古典部，那想象那台湾译成古籍研究社想象中应该是要研究古代某些经典文学之类的东西，但是就目前在书里面这一届的高一生当中四个人在古籍研究社里面，就除了我们男女主角之外还有奉太郎的好朋友，那四个人感觉上面有半个人在研究古典文学，
对
大家不是很悠闲的在社办读文库本啊，然后就是在那边聊天啊，然后他们在后来因为这个文化季的关系所以要出社刊、
嗯、
然后要做社刊所以要去找从前的社刊，那也没有提到说从前的社刊里面有没有什么研究古典文学，它总之就是一个搞不清楚状况的一个社团。但是读到后面你会发现其实米泽设定说这个社团叫古籍研究社是有它的道理的，就是即使是我们个人的事，就是像千反田这么理论上他是他个人的事情，然后想要找出某些线索来，我们都可能会在看似无关的东西里面，比如说学校历史的记录里面去找到某些可以拼凑出来的线索，就是刚慧慧提到的，就是人跟社会跟整个大的东西其实是结合在一起的，当然 很难说一个人去影响了整个社会，但是中间是会有关联的，所以我觉得古籍研究社的某个方面谈到了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必须要书这个东西它是一个从前人的 留下来的，不管是智慧也好，是垃圾也好，总之它是从前留下来的一个东西。当我们要想要去找很多之前的经验，想要去找很多借鉴，甚至想要理解自己的时候，书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媒介。它有可能在我们完全没有想过的地方出现某些指引，那这个是我觉得在这个看起来非常青春的，虽然很青春但是一点都没有玫瑰色非常青春的故事里面暗藏的一个东西，就是它告诉我们说阅读这件事情其实很重要的。
不管它就是一个枯燥无味的一些文件的整理或记录，其实里面都还是可以展开一张很大的地图啊。我觉得他把读者导引到这个想法里面就是一件很棒的事情了，而他同时也是线索，就是这个文化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舅舅当时又为什么会被退学？其实连退学本身这件事情也是一个谜团，对不对？
对，因为不知道为什么，就舅舅没有特别讲嘛。那他毕竟不是件光彩事了，就是理论上被自己的学校退学。那这个会其实会回去讲到宾果在日本出版的时候是2001年，当然这后面因为在2010几年的时候因为动画的关系，所以宾果又重新又红了一次，那米泽又写了，又开始写比较多的续篇出来，所以一直到2024年这四个人都还没有从高中毕业有点可怜。但是因为出场的时候是2001年，然后这四个人都是高一的学生，所以回去看就是舅舅关谷纯在念高中的时候其实是1960年代的后期，就30多年前。1960年代后期在日本是相当风起云涌的时代，就是二战已经结束了，日本是战败国，那但是美国那个时候的控管开始慢慢的稍微松了一点点，日本的国内有非常多不同的声音，就是对于美国跟我们的关系，或者是我们跟自己政府的关系，政府应该要怎么样的关系，所以学生运动那个时候是非常的兴盛的。那国内读者非常熟悉的像村上春树，那或者是村上龙，或者是学者四方田全彦，甚至其实刚跟慧慧有提到像佐佐木让就写警察小说的，就是这些人在成长的时代他们大概都无法避免的经历过那一段时期。
尤其是这个日美安全保障合约，就安保条例、这件事情就是引起了非常多学生的示威游行这些活动，甚至跟警察之间也发生一些流血冲突。
对，那个时候打的其实还蛮惨烈的。
是，
那大家面对他们的状况不一样，但是他们都经历过那段时间了，就有的会写得很好笑，村上龙的69把这个事写得非常好笑，那有的比较淡然一点，像村上在他的很多本小说里面其实都提到过中学大学时代是经历过 那些事的，然后四方田可能就是他是一个比较实际的社会学者，他会把那个实际状况写出来，但是有些桥段看起来也蛮好笑的。
我自己很推警官之血，因为他中间那一段就把那个甚至学生会被派去当间谍。
对，就是警官之血，因为写了一家三代都当警察嘛，是是是，那中间那一代就刚好遇到了安保条例的那个年代，然后念书的时候就被找去当卧底。对，那我觉得中间那一代真的是读起来非常的可怜的一代，就是因为我觉得当间谍，热卡雷的小说里面常看见，就当间谍就理论上整个人 都会歪掉了。你的价值观，你的很多的是非标准其实都被扭曲，
就是充满了谎言跟背叛。
对，
对，所以回到这个这么青春的小说里面有一个这么大的 洪亮的背景音乐。
对，那这个东西我觉得有趣的是关谷纯当年会被退学跟那个学运是有关系的，对，但是他们的学运其实在调查东京里面有发现说他们其实没有到刚刚会提到说比如说跟警察起冲突那没有到那么大的事情，但是到底是为什么会变成必须有一个人要退学作为惩罚这样子，而且我觉得很巧妙的是这个是到后来会变成跟宾果这个名字合在一起，这本书的书名当然叫宾果，但是宾果也是里面这个古籍研究社社刊的名字，对，那这个名字是关谷纯当时坚持要用的，那大家都觉得很奇怪，因为他感觉上跟古籍一点关系都没有，对，所以当初到底关谷纯为什么要用这个名字，这个是其实是在书快结束的时候被提出来的一个疑问，那这个疑问其实在很随便，不是很随便，很顺利就直接就解开了但那个东西是和前面他 这些人在学院的时候到底做了什么，跟甚至我们可以回来看是米泽认为说你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或者在面对某些事情的时候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是有关系的。
我觉得这个部分非常的激动人心、嗯、所以呢他果然还是玫瑰色的虽然折磨不以为然、
哦、
我们要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因为这本书读起来真的是很，我觉得是一种很小小的一种让你回到，
嗯，
好，回到你
回到高中时代，
是，好，而且呢，也让你想象，如果你现在还那么青春，嗯、你会做什么选择呢？
嗯、
谢谢 Wolf，
谢谢。
本节目由 IC 之音与瑞木读墨电子书联合制播，《经典也青春》与您分享跨越时空的智慧飨宴。